点下午好。
好，下午好。
对。
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有一个人，他20岁那一年，他突然从天上领受了一个可能启示，还是不知道是什么，不应该说是启示，可能就是他知道上帝要他做一件事。要他做什么事呢？就是要从哈斯福这儿搬家，搬到 Chicago， 从这儿要搬家搬去芝加哥，然后在那儿会度过他余生的60年。哎，这是他所领受的。那么这一位年轻的小伙子，他就开始计划了。他先查了一下地图，他发现说从 Hartford 开到芝加哥大概有15个小时的路程，15-16个小时的车程。换句话说，如果一天开8个小时呢，他大概要开2天2夜。所以他这个计划好了。然后他就计划说，在这2天2夜每一个时刻他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出现。那么当然他有很多衣服，所以他也计划好了说这2天要怎么样的穿换他的衣服。然后他又计划呢说这个路上沿路上在哪里加油是最便宜的最划算的，而且哪里是不收信用卡，这样的话他不用交税。所以呢他把这个也计划好。最后呢他计划了一下说我要租什么样的车子才能开过去，才能把我的家整个给搬过去。然后计划完了以后，他突然发现说他还漏掉了很多计划，于是他又接着计划。他计划说这个2天2夜一共要吃6顿呢、要吃6餐呢、这6餐要在沿路上什么地方吃。然后他又研究了这6家餐馆的菜谱，他先预备好了说在这6家餐馆每一次进去他就要点什么样的菜是他们的拿手的菜。他把这一切都计划好了以后，他突然想到说原来从哈佛到芝加哥路上应该有很多风景很漂亮的地方，所以他又计划说我在哪里要停车观赏周围的景色。所以等到他把这些都计划好了以后呢，他就上了这一个旅程，就搬家，从 Hartford 要搬家去芝加哥。他这2天是过得完完全全按照他的计划在过，也过得非常的有条不紊，过得也非常的开心，因为他吃得好睡得好，然后又省钱又省油，然后又把家搬家的这件事情处理好了。等到他开到芝加哥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完蛋，你们猜猜发生什么事？他在芝加哥完全没有计划，在这一个他要度过余生的50-60年的这一个芝加哥这一个大都市里面，他不知道他要住在哪里，他不知道在哪里吃，搬家要搬到哪里，他不知道他的电话号码是什么，将来要在哪里工作。有一个人他举了一个这个例子，他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个基督徒他要说明一个问题是，他说从 Hartford 到芝加哥的这段路程就好像你和我所度过的一生，而这将在芝加哥度过的这50-60年是我们在天堂度过的日子。那么他举这个例子想要说明什么问题呢？他说我们大部分的人，我们的生活方式是好像我们在这个短短的地上居留的这么短暂的那么几年里面，我们是过永远的享受，永远的福分，吃尽好吃的，穿尽好穿的，游山玩水，享受一切这地上所有的。可是我们没有为那将来要存到永远的那一个天家，我们在天上一切的财宝做好任何的预备。所以很多人等他们走完一生以后，他们说完了，我不知道去天堂以后我要做什么。于是他开始后悔这一生在地上所走过的人。我们如果有圣经的话，我们大家一起来翻到诗篇的39篇。 第四节到第七节，诗篇的三十九篇的第四节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请。耶和华，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你使我的年日载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这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世人行动实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我们再有一点点的祷告。当孩子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当我们翻开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你对我们的心说话，求你差遣你的圣灵，让我们与诗人同感一灵，让我们知道你要告诉我们说什么话，让我们从里面往外面因着你的话，从里面往外面欢喜。我们求你圣灵来到我们的中间，做医治的工作，做安慰的工作，做鼓励的工作，做开启的工作。让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唯愿你在我们身上显大。主啊，孩子也把自己交托了，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的宝血洁净我，求你圣灵膏抹我的口，让孩子在这里是为了荣耀你而行。孩子如此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一位基督徒传道人，他的名字好像叫 Tozer， 叫 A.W. Tozer， 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也许不是他。那 Tozer 讲过另外一句话，他举过另外一个例子，他说如果有人告诉你，如果你今天去医院体检，那么你的身体没有任何的异常，可是医生查完以后，医生跟你讲说你还有一年的日子可以活，365天，假设说哈，可是你的身体没有任何的异常，你的家里的小孩还是一样，你的先生你的太太都是一样，你的工作还是一样，可是当你得知说你在地上还有一年的日子的时候，他问在座的所有的人，他说请问你的生活会不会做出调整？我想把这个问题带给大家。如果你确切的知道说我们那个在大陆有个戏剧，说猪八皮去讨债还是怎么样，说去讨债的时候，他说你如果不还我这个钱啊，明年今天就是你周年了。如果大夫说明年今天是你周年，而你的生活没有任何的就是与往常不一样的，请问你的生活会不会做出调整？会不会？当然会。如果有人问我说我生活会不会做出调整，我一定会做出调整。为什么呢？因为时间有限，对不对？那么这个传道人他又重新问一个问题，他说今天你去体检，大夫没有说你只能活一年，可是大夫告诉你一个统计数字，是一个关于死亡率的统计数字，这个死亡率的统计数字非常的令人吃惊，令人惊讶。这个数字是一个人，就是从一个人的统计数字上来讲，死亡率是一个人。你听说我讲的，这个医生说，我给你一个死亡率的统计数值，是在一个人里面有一个人会死亡，100%的死亡率，对不对？那么他没有说你还有多少时间，可是他告诉你说，你有一天在这地上的日子要走完，请问你在地上的日子会不会做出调整？不太容易做出调整，因为你和我 已经都知道说有这个结局了吗？请问、宋弟兄是不是？宋弟兄今年贵庚呢？
有
哦，三十六。在统计数字上来讲，因着人生短而开始做出生活调整的年龄，在男孩子是在40岁，女孩子的数字我不知道，因为那个更加跟我太太有关系，跟我不太知道。可是我自从过了30岁啊，我突然发现说，这个生活已经不再像我想象的那样，我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我的理想在哪里，我就一定可以好像往那个方向发展。当我结婚了以后，我发现说我不可以再像以前那么胡思乱想了、就是看到漂亮女孩子胡思乱想说有一天那个可以跟她结婚啊，因为结婚以后已经不能再胡思乱想了。当我有了孩子以后，我发现说周末我已经没有篮球可以打了。我发现要说当人的年纪越来越往上大上去的时候，仿佛人的生活空间、人的理想空间都越来越狭窄了。在这个时候，好像圣经里面所提到的永恒和现实之间那一个鸿沟，永恒那一幅美丽的图画，那一个应许，对我来说是真实的多了又多。因为在这个时候，我发现说基督教的那一个最大的价值，你知道，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面，我们是很忌讳谈到死亡这件事的，是不是？我小时候只要一说我老爸肯定拿个筷子反一面就头上去砸一下了。那可是圣经里面提到死亡是经常提，那么你说为什么圣经这么没有情理，这么这个惨无人道的一直跟人家提说人有一个终结呢？好像是非常的没有道理，对不对？可是啊，你会发现在所有的信仰的环境底下，基督教是最有未来的、最有盼望的一个信仰，因为它非常非常深刻、非常准确地描述了人类死亡这一件事情。它也为人类的死亡提供了一个最准确的答案，就是你和我的生命是在乎给你和我生命的那一位主那里。当我们有限的生命与这一位创造无限的主发生联系的时候，你和我就与永恒发生了关系。如果你读摩西写的诗篇90篇的时候，他说在神看来，在神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根。他说人啊，生活如水冲去，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他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但是其中所经花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好像很没有盼望的一篇诗篇，可是在诗篇的最后一节，他说主啊，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来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弟兄姐妹们，永恒对你来说是一个现实呢，还是一个理想？死亡对你来说是一个现实呢，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事情？有一个人他说，孔子说啊，焉知生叫什么？不知生，焉知死啊？他说耶稣所说的是不知死焉知生。一个人如果没有永恒的盼望，你就好像是那一个从哈佛要搬家去芝加哥的人，你可以在这一路上吃尽美味，享尽荣华富贵，可是当你到达生命终点的时候，你发现说自己一无所有， 好像一声叹息。可是弟兄姐妹们，今天当我在祷告说要为大家分享什么的时候，主非常清楚地说要分享我所学到的功课。换句话说，这些是我最近在思想的，而我在思想这些过程当中，我的思想也经历了一个非常大的波折。因为当我读这些诗篇，当我读到人生死亡的时候，从我一个中国人的背景来说，我就感到非常的消极，我就感到非常的没有盼望，我就感到非常的愁苦，我感到非常的失望。因为我父母的年纪也大了，我一想到我要失去他们，好像觉得几乎是没有办法可以接受的事实。可是我知道这个事实又即将到来，所以当我在准备的时候，我的心情经过了一个低谷。可是神给我不断的看见不同的经文，告诉我说，低谷，当我们生命经过低谷，当我们认清事实的时候，主要把我盼望种在我们的心中。因为主从来都不要一个基督徒过一生愁苦的日子，主要我们经过晚上的流泪，来日便要欢呼。主说流泪撒种的必要欢呼收割，是不是？所以当我思想到人类面对死亡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发现说这给我每一天的日子带来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指导。我把它稍微归纳了一下哈。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是信什么，因为我知道我以前是无神论者。我从小就，我的老师就教导我说，这个世界上是没有救世主，也没有上帝，那能救你的人就是中国共产党啊，是他让你翻身做主人。结果我发现好像党的领导才是主人，如果不是党领导都不是主人。我不知道你信什么，我们大家在信耶稣以前，你有什么信仰吗？能不能让我知道你是信佛教的哈？对，我奶奶也是从小就带我去烧香拜佛了。感谢主，我信了党，所以我没有信佛教。没什么，不过后来更感谢主的是，我信了主，我才发现说我不需要信党。哦，你是预备党员啊？现在是预备做主的王子，现在已经是神的王子，永生上帝的孩子，感谢主。我稍微看了一下啊，我跟我同事的交通也好，我和我以前导师的交通也好，我把我周围的人的一些信仰，我稍微做了一些些的归纳。有一些人他是纯粹的唯物主义，不要以为说只有在无神论教育底下的中国人才会有唯物主义。在美国很多人，他们说他们信有神，可是实际上他们活的方式是唯物主义的生活方式，对不对？我每次开过那个highway上开过来，看到那些大的商场礼拜天停满了车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气得不得了，心里想说，有永生的上帝可以敬拜，为什么要来这儿怕车怕这么多来敬拜物质主义呢？那么可是在美国的社会，这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所接纳的一种信仰，是唯物主义的信仰，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这种信仰，我想要干什么有什么不可以。可是这一个信仰，它以追求享乐为终极目的。可是当我们信神的人，我们以什么来作为我们的终极目的？进入天国是我们的信仰的终极目的。假设说你信主耶稣了没有？你信主耶稣，你就已经进入天国了。 因为天国代表说主耶稣掌权的地方就叫天国。那么当你信主耶稣，你说我一生由你掌管的时候，你已经进入天国了，因为你已经认主耶稣作为你的国王了。那么你不需要主耶稣他说一句话，他说自从摩西到施洗约翰为止，人都是要努力进天国，可是我告诉你们天国已经来了，所以信我的人就有永生，这是主耶稣说的。所以人不再需要努力进天国，人需要的是信主耶稣就进入天国。而这一件事情你不需要把它作为你人生的目标了，因为你已经达到了，恭喜你。可是我的问题是，当你进入天国以后，当你有了主耶稣以后，你的人生目的是什么？套身的喜悦，荣耀神的名，还有没有更多的认识他，更多的亲近他，更多的爱周遭的人，更紧迫的去抢救周围的灵魂，这些都成为我们的人生目的。可是我们的人生目的就有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我们从看到物质作为那一个终极目的的那一个生活方式，我们就换到了以神作为我们终极目的的一个生活方式，对不对？那么在这些以享乐为主要目的的人呢，他们需要的得到的是谁的称赞？是，对，基督徒要得到的是神的称赞，不是人的称赞。就和世界上每一个地方的人都不一样。为什么美国人一看到有什么广告做出来他就要去买呢？因为他最终他想要得到人的称赞，对不对？所以这变成一种宗教，这些电视上的广告啊变成一种宗教。有人做过一个调查，他说在美国做的广告80%是以宗教的形式出现。哎，我一开始还不太相信，因为我家没电视嘛，我也不知道他广告怎么做的。后来我仔细去看了一些网上这些美国人做的广告，我发现确实是这样。为什么呢？比如说一个药的广告啊，药的广告一开始出现的不是那个药，对不对？一开始出现的是一个老爷爷一个老奶奶两个人愁眉苦脸在那儿要寻求盼望，对不对？然后呢当当当一个药出来了哈，这个药给他们带来了健康，给他们带来了喜乐，他们原先愁眉苦脸现在变成满面荣光，是不是？所以这个广告是宗教性的广告，它是告诉你说你只要有了这个药，或者说你只要有了这一个珠宝，你的人生就达到了你的目的，你可以接受周围人的祭拜。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很大的谎言。因为当你去 mall 里面买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买的东西永远都可以被更新了，是不是？这个我不用多说，女孩子买的东西你自己一定会发现说，当你家里的东西买的越来越多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以前那一个你非买不可的东西啊，现在只是压在这个箱子的角落而已。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物质的东西没有办法给人带来满足，物质的东西给人带来的享受只是那么又短暂又虚无缥缈。那么当人活在社会上，我们追求的是人的称赞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失望。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发现说绝对不是所有的人都会称赞你。如果你是为名而活，你会发现说你绝对不会享有这个世界上100%的名誉。你看看克林顿就知道。你如果追求的是钱财，追求的是身份，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无底的漩涡。举个例子来讲，以前啊，我在刚来美国的时候，我就一直想说哪天学校毕业了以后啊，我可以去郊区买一个大别墅啊，这个8个房间每天晚上换一个房间啊，这个睡在里面多舒服呢，对不对？后来我工作了以后啊，我现在我跟我太太讲说房子是买的越小越好。为什么呢？啊，
我听你的，买的越大越好。
就是啊， 就是啊，我根本没时间去除草。房子买的越大，你夏天来了，你空调费就交的越多，是不是？地税是不是交的越高？你车子买的越好，那维修费是不是就越高？那个叫什么率？那个贬值率是不是就越高？你车好。豪华车的贬值率比那个普通家用车的贬值率要快得多，快得多得多嘛。那么你如果怎么说呢？而且啊，这个老师说给后代还带来纠纷。是，对，如果你所追求的是权力的话，你会发现说，我们现在现今所活的社会。已经没有绝对的权利给你，就算我公司的老板他做再好再好，他要做一个决定，他上面有五个老板在那盯着他，而他上面的这五个老板每一个人又有五个老板盯着他，所以大公司就是做事情的速度特别慢。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一个人有绝对的权利。所以如果这些是我们所追求的，我们一定到最后我们会变成，我们不是变成神经质啊，就是变成那个叫什么 depression 的忧郁，我们不是变成忧郁症，就是变成神经质。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地上所有这些电视广告上所吹嘘的要给我们的东西，这是一个不能，就是这是一个最终会幻灭的一个宗教，而相信神是不会幻灭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信神的人，我们追求的是与神更亲近，我们看到的是从神而来的奖赏，是神给我们，是不是？是神是不是赞许我们？我们所学习的不是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有多么有名，我们要学习的是我们在这个地上有多少独仆的形象。我们所追求的不是权力、钱财和身份，我们所追求的是谦卑、正直，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而最后你一定会发现，当一个人越圣洁，他里面的喜乐越多；当一个人越按照神的心意来过生活的时候，他里面的满足就越多。这是我们所过的日子。对不起啊，有一个人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我们在世这一生就好像是小孩子学小提琴，大家有没有孩子在学小提琴？要学钢琴，有没有？啊，有。你别告诉他这个例子啊。我们大家
别喜欢打击他，
千万别打击他，千万别打击他，你和我知道就好了。有一个人他举一个例子，他说我们的一生就好像是我们在为一场表演而拼命的苦练这个小提琴，我们练啊练啊练啊，最后等到要表演之前，我们发现说这个表演被取消了。就他是形容在追求社会，就是说一个不信主的人的生活的整个历程，他把它浓缩为这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是说，你追求了一辈子的东西，你完全你一直想说我要有一天表演给人看，最后发现说根本就没有人在乎。那么信主的人，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应该做什么样的调整，做什么样的改变？我先给你一点点的小插曲啊，然后我再告诉你说我从神的话里面学到些什么功课。当我查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的内心有一个很大的悔改。为什么呢？因为自从我结婚以后啊，我和我太太都是那种非常仔细非常刻板的人啊，我是学物理的就比他更刻板。那么他是做老师的，他又是比较会那个教育小学生的哈。那么当我们一结婚了以后呢，我们发现说什么事情上都是，就是家里的任何一点点东西都是定时炸弹。为什么呢？我和他的观点基本上从来不会大同小异， 从来就是小童大意。他说枕头要这么摆，我说枕头不要这么摆。他说得睡枕头，我说我根本不需要睡枕头。他说不行，你一定要睡枕头。他说牙膏要这么挤，我说牙膏怎么能这么挤，牙膏要从尾巴上往前挤。所以喂食也可以擦。结果有了孩子以后呢，这个定时炸弹成活的了，这个定时炸弹它有创造性的定时炸弹啊，时不时就吵一架，时不时就吵一架，吵到后来啊，我有时候在想说，如果神让我重新活过一次，我是不是还会娶我的太太呢？当时我是认准了，就是非她不娶啊，她也是非我不嫁。当然吵架起来她就不这么说了，吵架起来她就说另外一套了。对，虽然我当时我是知道她是非我不嫁，那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悔改，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说，当我们在为这些眼睛所能见到的这些生活中的柴米油盐的细节，在那儿把命都使出来，两个人对拼的时候，两个人 PK 的时候，我们失去了那一个我们其实要在永恒里面相爱的那一个命令。神让我们一旦结婚，要在永恒里面，我要用基督的爱爱他，他要用爱基督的爱来爱我。这一个爱是存到永恒的，这一个爱不仅仅是我们在地上刚结婚，或者结婚很多年，或者是有孩子，或者是没孩子，这一个爱等到我们离开了这个地方，到了神那边，我们应该还是以永恒的爱彼此相爱的。可是在太多的时候，在我们生活当中柴米油盐的争吵当中，这一个爱被逐渐削弱了，而这一个爱的削弱是我们所没有发现的，没有觉察的。所以当我在预备今天讲道的时候，谢谢何弟兄，你祝福了我的婚姻。对，很快的哈，我想跟大家讲一下说，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生命应该做出什么样的调整。第一点，你会发现说，你生命的前提会带来你生命的方向的改变。你前提怎么样，就带来你方向怎么样。就好像我们刚才所介绍的，如果普通大众的美国人，他相信电视广告里面所讲说那一个珠宝就是我人生的目的的话，他的前提先错了啊，因为他前提错了，所以带来他方向的错误，因为他接下来开车就去那些要赚他钱的地方去了，是吧？所以电视广告是很好的钓鱼钩啊。所以因为他的前提错，所以他方向就错了。可是我们的前提对，我们方向就会对。而信主的前提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只是那做客旅的日子，我们到天上的日子是我们在家里的日子。举个例子讲啊，你有没有出去住过旅馆？有没有出去玩的时候住过宾馆？有没有去郊游的时候住宾馆？是比如说你是去一周到两周的 vacation 啊，就是你不仅仅是住在同一个宾馆，你是换好几个地方住的，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请问你啊，当你住在宾馆里头的时候啊，你会不会说，哎，这个灯好像摆的位置不太对，我来把它调整一下哈、啊。然后这个沙发怎么摆在那个角落呢？应该摆在这个角落，你赶快把它搬一搬，会不会？为什么不会？那不是你的家，你第二天就要走了。弟兄姐妹，这个地上不是我们的家，我们在地上所顾及到非常放心思在那边，顾及到这个要好看，那个要漂亮，这个要保住，那个要增加，这些都是地上的人所顾及的，让地上的人去顾及地上的事。我们的前提是我们为着天上而活，这一个前提带来我们方向性的改变。我们的方向变成什么呢？你猜猜看，我要插手。我们来看一处的经文啊，彼得前书。要不然时间的关系，我就给大家念好不好？ 彼得前书的第五章六到七节，彼得劝这些基督徒，他说：所以啊，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弟兄姐妹们，这不仅仅是一句安慰的话，将我们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要顾念我们，这不仅仅是一句保证的话，安慰的话，这是一个方向性的提示。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人一生的方向，当我们前提是信神的话，我们的方向就要对着神而活。在我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我已经开始上班了，因为我的身份不知道我怎么样，我去跟一个公司面试，面试完了以后，他怎么就叫一个律师把我的身份给调整了？虽然我还没有毕业，可是一调整的话，美国法律规定说，你如果是 H1 的身份，你不能在学校里读书了，所以我被学校驱逐出境了。那我论文还没写完，所以当时非常的焦虑，非常的忧虑。而有一天啊，我工作，而且那个工作是非常的辛苦，早上六点钟起床，大概到家已经要十点了。就是说从十点到第二天早上要起床，只有短短八个小时，我要做所有的事情，然后要写论文，所以基本上没有时间写。然后最后还有五张论文要写，还有一个月要答辩啊，就这个就基本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啊，我每天回到家啊，我这个晚上啊，我大概论文大概只能写两句句子，我剩下的八个小时在干什么呢？我在流汗，我花八个小时在那儿流汗，可是写论文只写两句句子啊，因为一写我就紧张，一写就紧张，就非常的就。我就想到完蛋了，这个学位拿不到了，学位拿不到，人家公司是按照你的学位来雇你的，学位拿不到，公司不就不要你了吗？然后焦虑啊，焦虑，一公司不要你，身份不就也丢了吗？哎呀，吓死了！有一天晚上我在焦虑的时候，圣灵在我心里面提醒我：你是属谁的孩子？我说：爸爸，我是属你的。我是神的孩子。他说：神有没有改变？神没有改变。神没有改变，为什么你在这儿焦虑？啊，哎，这句话在我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提醒。如果我以前风调雨顺，在那儿读博士风调雨顺的时候，神没有改变，我可以相信他，我可以因他而喜乐，我可以与弟兄姐妹一起追求主，非常的没有忧虑。为什么今天把我放在这个环境当中，我要在短短的时间里面写五章的论文，我就开始忧虑，开始整夜整夜的流汗。所以方向就带来生命当中的重点，换句话说是 priority 的调整，前提决定方向，方向决定你做事情的重要性的先后重要性的次序的调整，而次序带来什么呢？次序就带来我们每天的生活。一个人如果他的眼睛，他的心的喜好是在那些寄到你家的那些很漂亮的catalog 上面，他一定带来他前提已经错了，一定带来他方向性的错误，方向性的错误会带来他生活当中重要性的次序的紊乱，于是带来他生命的怎么样生活方式的紊乱。这样的人没有办法讨什么喜悦，这样的人到最后你会发现说，我上了别人的当，上了那台电视机的当。对不起啊，好了，我在这儿很枯燥的讲了这么多啊，我想最后问大家一句话哈，请问你信神啊？ 除了说何弟兄说你应当信神，除了说玲珑姐妹说信神好啊，对不起，是冯弟兄是吧？
对，
冯弟兄，除了冯弟兄给你说这个牛吃下去的是草，长出来的是肉，那他不是举的这个例子啊，就差不多的例子是吧？他怎么牛吃下去是草，长出来
骨？
啊，不，他是说这个怎么肉？妈妈肚子里能长出骨头来是不是？哦不，哦对不起，是那个理科弟兄讲的啊。理科弟兄在这样讲的时候，我里面在想说牛，对啊，牛吃的是草，长出来还是肉呢，是吧？所以可见吃斋了不能减肥啊。是，请问啊，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真正拿捏得住的？我刚才提到生命的调整、次序的调整、前提的调整、先后重要性的调整，以及我们生命方式的调整。可是在我们做这一些的过程当中，你有什么东西可以告诉你说，对啊，你确实是做的是在一个对的方向上，你确实这样做你是合神的心意的，你是在一条正路上行。我们来看看一段经文啊，彼得前书的一章八到九节，一章的八到九节，我们能不能翻到的话，能不能大家一起来念？
你们既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有说不出来，乃有多么大的喜乐，并且得他
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虽然不得看见，却因他有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有多少人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发现说自己比先前开心？能不能请你举个手，让我知道一下。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一个人，他说我信了耶稣以后突然变得非常的怎么说，就好像失去了丢了魂似的。从来没有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说，哎呦我真是信错了，从来没有。因为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他里面有圣灵的内住，这一个圣灵的内住在你顺着神的旨意做一件事的时候，你的里面会有一个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其实我每次看到何弟兄的时候，他都是笑嘻嘻的啊。我相信在何弟兄的生命当中，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一帆风顺，是不是？不是什么事情都是风调雨顺。可是为什么每次看到他都笑嘻嘻笑嘻嘻？因为里面有一个圣灵的同住，里面有蛮有荣光说不出来的大喜乐。弟兄姐妹们，大喜乐，这个喜乐是在圣经里面有一段话，他说神的大能，当他提到神的大能的时候，这原文的那一个字是一个 explosion， 就是当你信神的时候，神好像在里面有一个喜乐的爆炸一样。这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当你活在神的旨意当中，当你每天跟他交通的时候，你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大喜乐。这个大的喜乐可以胜过你周遭的环境，胜过周围的人，这个大喜乐可以胜过你每天所在经历的这一些事情，每天所需要做的家里面的柴米油盐。所以因为这样的事情，所以保罗有正确的前提，他是对着神的方向而活，他的重点摆得非常清楚，所以他生活出来的方式，他这样说，在哥林多后书的五章九节，他说，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还是离开身外，我们都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当主喜悦你的时候，你这一个人就活着不知道怎么样，就是非常有力量，非常的有盼望，非常的有荣光。是不是在地上的基督徒每一个在走之前都看到了主耶稣？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信主耶稣的时候都是因为看到他摸到他？不是，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不叫做信心。 可是我们怎么知道说我们走完这一辈子我们不是被圣经骗了呢？我说一句，我说一句那个比较没有道理的话哈，为什么我们怎么知道说我们按照圣经的生活去生活的时候，我们不是中了基督教的这个什么精神的鸦片的毒呢？亚伯拉罕因着信，希伯来书十一章，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大家知道亚伯拉罕的故事，他在出去的时候他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他只知道说神要他去，神要 赐给他一个国。请问在亚伯拉罕离开人间的时候他有没有国？没有国。他有的是什么？他有的是子孙，对不对？他有的是神给他的一个应许，说我要将这地赐你为业，等到他死都不是他的业。以撒也是一样，雅各也是一样。可是当亚伯拉罕离开人间的时候，他是存着信心离开，他在巴望那一座有根基的城，是神所经营神所建造的。请问那座城在哪里？有人说是耶路撒冷，我不这么看。这一座城是天上的耶路撒冷，这是我的认为啊。为什么呢？因为地上的耶路撒冷只有短短大卫做王的时候还没有圣殿，对不对？等所罗门王做王的时候有圣殿，可是不是神在经营建造，因为所罗门王的生活是非常糜烂。那么这一座城就一直在让所有跟随亚伯拉罕信心的人一直在巴望一座城。这一座城在启示录里告诉我们，那一座有根有基神所经营建造的城是那一个天上的耶路撒冷，那一座城是将来你和我的居所。圣经上第一次出现城在哪里？是创世纪，对不对？是谁借该隐啊，在以诺城，是那个 Abimelech 这个该隐，也不是那个大家可以回去查，好像是在创世纪的第六章怎么样，好像是有一个人，反正他说有人杀该隐遭报什么七倍，然后有人敢动我的话他是遭报七十个七倍，然后他和他的叫什么拉麦建了第一座城。弟兄姐妹们，地上有城是人违抗神的标志，你知道吗？因为亚当和夏娃他是完完全全受神的保护，所以拉麦建城的时候他是要自己保护自己。而当亚伯拉罕神应许他将来有一座城的时候，神说这座城是我建造的，是我保护的，是我经营的，是你可以相信我所得到的。弟兄姐妹们，那一座城是你和我今天在地上生活所要面对的。你和我是不是以天上的子民的身份活在这个地上，还是我们受周围各种各样舆论的影响、环境的影响、人的影响？弟兄姐妹们，你如果信神，你按照他的按照他所喜悦的方式去活，你荣耀他的名，你里面会有荣耀的大喜乐，你从里面到外面你会看见，你会有信心说将来我们的城是在天上那一座城，而且不是人跟我讲能够让我知道的，这一座城是我用现在的眼睛我都看到了，将来我是要去那里，因为主耶稣基督对我这样应许，我是这样相信，所以将来我就是往那里走。弟兄姐妹们，因着那一座城，对不起，我是不是超过时间？我最后用一分钟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启示录里有24位长老，是不是？他们敬拜一位仿佛被杀过的羔羊，是不是？ 仿佛被杀过如同人子又活了的羔羊。然后他们唱，他们说那被杀的羔羊是配得一切的颂赞和尊贵和荣耀，是不是？然后到启示录我忘了第几章，二十几章的时候，他说这一些蒙羔羊的血所洁净的，那些跟随羔羊的人，他们在天上唱两首歌，一首歌叫做羔羊的歌，一首歌叫做摩西的歌。他说他们在那边唱羔羊的歌和摩西的歌。弟兄姐妹们，我相信圣经里面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将来在天上你会发现说，你也要唱摩西的歌，唱羔羊的歌。可是我现在想问大家的问题是，请问你是用什么东西在唱？是不是用这个嘴巴在唱？我们在天上，这个身体，这个取死有罪的身体已经朽坏了，我们将来有荣耀的身体。那么请问我们在天上唱羔羊的歌，唱摩西的歌的时候，是你和我的哪一个器官在唱？我深深的相信弟兄姐妹们，这羔羊的歌，这圣哉圣哉，那被杀的羔羊是配得一切的敬拜和赞美，这一首歌是从我们的灵魂唱出来的一首歌。而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当我们每一次翻开诗歌本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灵魂应该先开始唱，然后我们的嘴巴才开始唱。这是我想给大家带来的，与永恒相比，我们今生要做出调整。与永恒相比，我们今生的盼望实在算不了什么。与永恒相比，你和我在地上可以做更多更多荣耀神的见证，更多相信他的见证，更多的与他相亲近。因着与他相亲近，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都要做出调整。我们的生活里面要有羔羊的香气，有羔羊的见证。我们一起低头。爱我们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孩子不知道是不是把你要说的话说得清楚。主啊，可是主啊，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能力，主啊，现在剩下的工作是你圣灵的工作。主啊，求你圣灵继续的在我们里面做感动，做安慰，做医治，做鼓舞的工作。主啊，凡活着信你的人必不羞愧。主啊，我们走过一生要让你得到你的荣耀。愿我们在座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的一生就如同一首诗歌，唱尽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恩典，一切的荣耀。到时候到天上的时候，我们的灵魂里面要唱出一首新歌，说那被杀的羔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因为你的名是特配得一切的荣耀，一切的颂赞，一切的赞美。你如此的配得我一切的赞美，主啊，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就要来荣耀你。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弟兄姐妹，奉主耶稣基督的名。